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好高兴今天又能够在节目中和大家说故事了。哎，安神父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兴你好。
大家也许听安神父的声音有点不一样啊。可是呢，安神父是一个非常棒的神父哦，所以我们节目是非常有荣幸能够请安神父呢到我们节目里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故事的内容。当然透过他的解说，我们对故事呢会有更清晰的、更明白，也更对大家神修有帮助的一些了解。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谈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李嘉彤教授他所写的一个故事。部分的读者也许对李嘉彤教授非常的熟悉，那他的故事呢非常的简短，但是发人深省。那部分的读者也许不知道，方兴跟大家介绍一下，李嘉彤教授原来是台湾暨南大学的校长，那目前呢他担任的是教职的工作，一直在协助教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台湾的教区来说，他是大家的好朋友。那今天要说的故事呢是阿杰的姑妈，这是李教授在不久之前在联合报所刊载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前些日子李教授和他的研究生阿杰讨论功课的时候，阿杰的手机响了，讲了一些话之后呢，阿杰告诉李教授说姑妈病了，要他赶到医院。李教授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呢就让阿杰离开了他们讨论的地方。不久以后，阿杰告诉李教授他的姑妈离开人世了，他信天主教，所以丧礼当然也采用教会的仪式。他说姑妈孤苦伶仃，无亲无故，他很怕丧礼冷冷清清的，所以也请李嘉彤教授去参加，他的同学都会去。李教授一口就答应了。事后李教授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通，因为阿杰有个大家庭，亲戚朋友好多，姑妈怎么会孤苦伶仃呢？教授百思不解，就直接去找阿杰。阿杰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故事。阿杰呢是个小糊涂蛋，也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只有在做研究的时候会细心，有时候他忘了钥匙，有时候丢了手机，最绝的是他还常常忘记跟女朋友讲好的约会。不过阿杰心地很好，妈妈叫他去做的事情他大概都会去做。这一次呢是妈妈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医院去探访姑妈。他发现自己根本忘了姑妈的名字，但是记得病房的号码是31号。不假思索，阿杰到了医院就推进31号病房了。31号的病人是一个老太太，看到阿杰好高兴。阿杰曾经看过姑妈，但是不完全记得姑妈的模样，在他心目中老太太都长一个样子，所以啊他跟眼前的这个老太太有说有笑的。老太太一直叫他另外一个名字， 阿杰心想，人老了，大概连我的名字也忘记了。因为这个姑妈很喜欢跟阿杰聊天，阿杰就常常去看她。每一次，老人家跟年轻人都聊得非常的开心。阿杰家住在台中，他两个礼拜从埔里回台中一次，每一次都一定会去看这个姑妈。姑妈有时候会和阿杰聊起小时候的事情。奇怪的是，阿杰觉得他一点印象也没有。有些事情他想想，嘿，亏姑妈还记得呢。有一次，阿杰去看姑妈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教会的神父在那里，在替姑妈祈祷。阿杰这下发现，糟了，不对了。因为阿杰家的宗教信仰都是民俗宗教，姑妈不可能信天主教。而且，他忽然想起，奇怪，姑妈为什么突然国语说得这么好？于是阿杰偷偷的跑出去查看护理站的资料，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姑妈住在隔壁的隔壁，而且啊早就出院了。他一直在拜访的这个老太太实在不知道是谁的姑妈。那个神父对阿杰赞美有加，他告诉他说，他将来在天国一定有好的赏报，而且呢，这个神父也要了阿杰的电话号码。老太太没什么亲人，万一有事，神父说他会找阿杰。认错人，阿杰不以为意，可是阿杰看看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随时都可能离开人间，所以阿杰既然承诺了神父，就必须有心理准备。虽然阿杰发现自己认错了姑妈，但是他依旧常常去看这个姑妈。看着姑妈身体越来越弱，但是只要阿杰到医院看她，姑妈都是满脸笑容。临走的时候，她好像在等阿杰，所以呢，阿杰每次呢，只要一有空，一定会到医院。终于有一天，姑妈身体实在不行了。阿杰赶到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受到姑妈是在等他。当他看到阿杰的时候，露出了一种心满意足的笑容，然后这个姑妈安详的告别了人间。丧礼是在一个天主堂里举行，小教堂里挤满了人，包括学生和阿杰的亲友。阿杰的爸爸妈妈、弟弟坐在第一排，据说阿杰的舅舅、阿姨、姑丈、姑妈等等来了一大堆，同学也都倾巢而出。阿杰是卫道中学毕业的，所以会唱圣歌。硕士班的同学在他的指挥下从头到尾，连上主求你垂怜都是用希腊文唱的。主礼神父的道理讲得很短，但是呢，他强调替陌生人服务是一件好事。最有趣的是，神父虽然道理讲得短，但是实在不知道他讲的这些故事是谁写的了。李教授想想，原来神父认的故事却认不得作者，正坐在下面呢。弥撒的福音是用真福八端，这个神父还加了一句，糊里糊涂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定得到心灵中的平安。在起灵以前，阿杰唱了我有平安如江河。李教授知道阿杰喜欢唱歌，没有想到他唱得这么好听。唱完以后，他的好友们将棺木抬到灵车上， 灵车启动前，阿杰在教堂门口向全体送葬的亲友鞠躬。对李嘉彤教授来说，阿杰完全变了一个人。嘻嘻哈哈的阿杰现在变成一个满脸严肃的人。一个同学和他一起到火葬场，那个同学说阿杰在车里泪流满面。丧礼结束之后，阿杰忙着做研究，他的研究报告有声有色，非常令人满意。每一个老师都说他很聪明，但是他究竟是糊涂还是聪明呢？预官报名，阿杰忘得一干二净。别人碰到这种事儿，可能很懊恼。阿杰有一小小阵子的沮丧，但是马上就忘记了。他说，当大头兵也蛮好的。阿杰的确是个糊涂的孩子，但是就像神父所说的，唯有糊里糊涂才能得到心灵的平安。安神父，如果是你去探病然后看错病人了，你会怎样？我是会跑掉了，我可能不会再去了。
就实际来讲很难说哈，因为如果真的是像他这样子的情形，生命组成手法已经这么久了哈，两个礼拜去看一次也看了好长的时间了。
对啊，
那当然我会这样子去解读，假设我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会持续再去看。那我会这样子解读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既然天主让这样子的错误发生，那需要两个条件，就是姑妈，那个假姑妈是糊涂蛋，我也是糊涂蛋，才有可能成立嘛。既然天主安排了这么美的一出戏，这么巧的一个相遇，我想天主有他的计划，那我就把它当成是天主特别的一个巧妙的安排，让我去特别的把爱，天主的爱给这个不认识的人。那么一直到他临终。实际生活上大概比较不太容易
发生
糊涂到这么样的地步。
对，
但是为我们神父来讲，常去医院探访病人或是自己去看自己的家人的时候，通常临床的人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病情，关心一下。我想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医院牧灵。让他们看到基督徒对痛苦、死亡、生病的那个态度，常常是怀着希望跟喜乐的哈。然后他看到神在我们内的那个平安。那之前也有机会在当执事的时候，跟另外一个蒋善神父在实习。那么他有固定的医院牧灵的工作，我们也是每一个病床都探视。那在那样子的情形，当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病人很容易接纳他，然后很容易就跟他聊他们自己的病情。这一部分我想也没有太大的困难。那因为他是外国人，然后穿着那个
神父的衣服，
穿着医生的那个白长袍。
哦，医生的白长袍。
所以病人以为他是医院的
医生，
对，所以会跟他讨论一些病情啊什么。
不过也像啊，因为他可以医他心里的病。
对啊，所以至少为一个神职人员来讲，本来应该要有的三母精神，就是去亲近弱者，亲近需要照顾的人。我想这一部分的特质应该基本上是不排斥的。
所以神父不会像方心一样，去发现不是，赶快闹跑。
神职人员的角色容易一些了，会接近病人。
不，这个故事里面啊，我非常喜欢阿杰，因为他好糊涂啊。按理讲，他念到硕士了啊，选李教授来做他的指导老师，应该不糊涂才对啊。可是看得出来他很糊涂。那在丧礼上啊，神父还特别讲，糊里糊涂的人才是有福的。糊里糊涂的人真的会有福吗？难道他不会闯祸吗？
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那其实耶稣也赞美过精明的管家，一个不义的管家，耶稣赞美他这个不义的管家是这么样的精明，为了自己的退路做打算。所以耶稣其实并不是这么认同一个人是糊里糊涂的。那糊里糊涂能够坏事可能多过能够好事，成就好事。 那为李嘉彤校长哈，前校长，他的这个观点来讲，那我其实我相信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了哈。
嗯哼。
那当然他借了神父的口来表达他的想法。如果说糊涂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这句话是能够成立的话，我想需要一些条件，就是说，像圣保禄中途说的，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他应该在对于犯罪的事情上面像一个小孩子，对于犯罪的事情他是完全纯洁的，完全都是没有涉略的，不晓得要怎么样去犯罪的一个纯洁的灵魂，在这部分是糊涂的。我想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有他的必要，就是说譬如说现在为台湾来讲，有很多的地方是你要犯罪是很容易的，不管是网络啊，或者是情色啊、毒品啊等等的，但是为一些纯洁的人来讲，他就是没有接触的机会，即使有机会他也会选择逃避。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对于这一部分的知识的那种无知、那种糊涂，是为保禄中途所赞美的。就其他的部分来讲，我们人应该要活得精明，像耶稣说的，既谨如同蛇，纯洁如同鸽子。那糊涂如果可以把它放成纯洁如同鸽子来看的话，那是可以成立的。
嗯，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耶稣也要求我们要既谨如同蛇，知道世俗魔鬼肉身怎么样在残害我们的灵魂。我忘记是哪一个圣人讲过的这一句话，他说如果在世界上没有马虎的人的话，那么将来在地狱里头就没有受苦的灵魂。
嗯，
意思是在地狱里头受苦的那些灵魂，就是在世的时候对自己的灵魂马马虎虎无所谓，所以有一天过一天，那么犯个大罪可能不犯，小罪也不断，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最容易被魔鬼所诱惑，来地狱参观参观就住下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基本上并不会太赞同糊涂的人是有福的这一点。那但是如果糊涂的人是有福的，是指着他对他纯洁如鸽子的这一部分，我相信这一部分是可以成立的。
那我们知道啊，在教会里面呢，神父经常用征服八端来警醒我们的教友啊，同时也体会到天主让我们明了什么叫做征服。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神父，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来看征服八端？
为现世来讲，特别在台湾这么一个不稳定的浅碟文化之下，我们有对于未来有这么多的惶恐，这么多的不确定，所以我们容易就只抓住眼前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培养出来的人格很容易是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拜金主义的。事实上这些人的结局下场，其实他们也都一直在做一个恶性循环或是翻版。他们看着上一代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熏陶之下那种失落跟不安，但是自己又不得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会带领他们走入失落跟不安的一个文化价值里头。所以为征服八端的这个价值来讲，他要看，他要人去思量的是一个永恒的快乐、永恒的福气，那当然需要在现世上面就有一些投资。那这些投资是需要我们有相当程度的舍，那这个舍是这个舍的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快乐的。所以为现世的人来讲，贫穷绝对不是一个不可能是一个快乐的东西。
嗯，
但是为耶稣的福音来说，当你贫穷的时候，你手上不会握有太多的东西。当你自己以为握有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办法空出双手去迎接天国。
其实所有生命舞者的朋友的确是非常有福气哦，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安神父呢，他告诉我们，其实你手上所抓的不一定是真正的食粮。因此呢，我们可以再稍微想一想刚刚神父所说的一切。好，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拜拜。